所有掌声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阿们。以下是读经，今天要读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16章第1节及第7节，请参照手边周报的第3页或投影布幕。由思会者读，请会众思想。撒母耳记上16章第1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你将膏油盛满了脚，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，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。第7节，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以下是正道，今日正道的题目为为什么这么难，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牧师传道，弟兄姊妹，主日喜乐平安，
喜乐平安。
感谢神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耶稣，为我们预备奇妙的救恩，配得我们敬拜，阿们。神恩待我们，弟兄姊妹，我请问大家，亲爱的朋友，在这一个礼拜，刚刚过了这个礼拜当中，您曾不曾经看着您的工作，你的期末考的书，看着你的家庭，看着你的环境，看着外面的天空，说出这一句话，为什么
这么难？
你有这样的经历吗？唉，为什么这么难？请问同学们，数学难不难？
难。
哇，这个期末考分数稀薄岌岌可危那门课，请问要通过难不难？
难。
工作要完成老板的任务难不难？哇，为什么每次都是4点多就开会，开完会就是告诉我接下来要做的，明天早上8点要放在他的桌上，请问难不难？哇，很难。好，要好好谈一场恋爱，请问难不难？要找到人请你结婚难不难？哇，也不容易。好，好不容易结婚之后，请问夫妻相处难不难？女人心哦，大家都不敢讲，我也不太敢讲哈，很难哦。夫妻关系已经很难了，请问亲子关系难不难？哇，父母要跟青春期的孩子沟通难不难？孩子们要跟更年期的父母沟通难不难？也很难呐、啊，哇，很难很难。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我们期待帮助我们的家人，或是我们期待改变我们家人某一个习惯，那为什么每次外套就要放在那里？为什么每次鞋子都不愿意收？哇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家人难不难？
难。
我们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，我们的情绪脾气，我们的思维想法，请问难不难？
难。
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，我在牧养当中听到好多弟兄姐妹发出这个问号，为什么这么难？生活不能简单一点吗？难道我只想要好好睡个觉，安安稳稳地过我的生活，难道也不行吗？难道一定要这么困难吗？为什么这么艰难？为什么这么艰难？弟兄姊妹，我在祷告当中来思想神的话语，我思想到撒母耳，他的生命的这一个片段非常非常的艰难，但奇妙的是，在这么艰难当中，神却给撒母耳3个眼光，他的人生可以从那个低谷、最困难、忧愁当中，他可以回到上帝的轨道、上帝的平安、上帝的荣耀中。呼求神对我们说话，50分钟以后这个信息结束，我们的环境的难度并不会降低，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，当神与我们同在，环境仍然很难， 但是神给我们的力量，神给我们的勇气与盼望，能够胜过这一切的困难。阿们。
阿们。
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你知道我们心里头所发的窥探，你知道我们在许多多环境的、工作的、课业的、人际的相处、家庭的、健康的难题。主啊，我们面对自己，哦，主啊，有许多觉得自己有限跟无奈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所打的仗。主，愿这个早晨神如何安慰撒母耳，如何得着撒母耳。主啊，恳求你今天得着我们，对我们说话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看到是的很难，但是靠着主凡事都能。求神给我们新的眼光、新的智慧来认识你的话语，给我们实践你话语的智慧跟恩典。听我们的祷告仰望，奉耶稣的名，
阿们。
是的，我们一起来思想撒母耳记上16章1节，上帝对撒母耳说话：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王，你为他
悲伤要到几时呢？
请问这时候的撒母耳悲不悲伤？
悲伤。
他是悲伤一天，还是悲伤了很长一段时间？
很长一段时间。
他显然已经忧伤了很久，所以上帝已经必须要伸手跟他说：你要忧伤到几时呢？停下来，停下来。为什么撒母耳这时候这么忧伤呢？因为下一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很急迫的问题。第二节，16章的下一节，撒母耳清楚地知道他要去完成这个任务。撒母耳说：我怎能去呢？扫罗若是听见这个君王听见，必要
杀我。
他要承受的是这个君王，他等于是被软禁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密切的监控。扫罗在监控他，他知道如果他一有行动，扫罗的爪牙、扫罗的情报系统立刻触动，接下来中情局、接下来调查局会全部剪掉，全部会搜索，全部会针对他。他已经被监听了，他已经随时都在网军的包围底下。他说：我怎么能做这事？因为国家机器在发动要来追杀他，他知道他随时在那个命在旦夕之间。这种压力大不大？
大。
他不单面对生存的危机，我们看更远的经文。撒母耳为什么这么忧伤？撒母耳有几个儿子？两个儿子。这两个儿子遵不遵行神的话？
不遵行。
不遵行。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撒母耳有两个儿子，但是这两个儿子却不行撒母耳道，不行敬畏神的道，贪图财力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。他的儿子不遵行他的话，不遵行神的话。许多父母心头最痛的那一块就是自己的孩子，看到孩子走偏，看到孩子知道走这条路是糟糕的路、很麻烦的路、完蛋的路，但却无能为力。请问这时候的忧伤重不重？
重。
他的家庭是失能的，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，但他的孩子根本不要参加教会，根本拒绝上帝，所做这一切的恶事是让他非常心痛。他的家庭是失能的。而不但如此，过去我们看撒母耳的服事，他花了20年的时间让以色列人全家的心都倾向耶和华。哇，我这个事实了不了不起。前面的世代叫士师记，是混乱的世代，前面的每一个士师只有短暂带来军事上的和平，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。但撒母耳不一样，撒母耳忠心传讲神的话，从他年少的时候小帽就是聆听，他不断听到神的话，他不断传讲神的话。他不是花一个月两个月，他花了20年让整个以色列全家的心都归向耶和华。请问美不美？
美。
他的服事有价值，有果效，而且他带着百姓一起征战。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，他呼求神，神为他做神迹，神为他征战，因此神伸手救他脱离，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甚至 立了一个叫以便以谢作为记录，作为纪念，一个石头。看见他的服事教导有果效，他带领弟兄，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，打败仗，
打胜仗，
打胜仗。一个这样子的事实看来完成他的工作。接下来百姓说：我们不要 你不要你的儿子做我们的领袖，我们要另外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手建立的公司被董事会踢出去，这就是辛辛苦苦打下的根基，努力之后，他为这个国家做了多少？20年打胜仗，大家欢呼，一并谢谢神帮助我们。但是百姓说，我们不要你，更不要你的儿子，我们要立一个王，我们要选新的董事长，新的 CEO 来带领我们，你已经不行了，你已经过时了，我们要新的王。请问挫不挫败？
挫败。
挫败。
哇哦！最后他心里头的重担是扫罗王，他被吩咐高立了扫罗王，以色列第一个王被高立了。一开始很好，很谦卑，带大家打仗，很好很好。但接下来扫罗就歪掉了。扫罗在13章不听撒母耳的话，妄自献祭；15章亚玛力王他不愿意杀光，不遵行神的话，神后悔了，而撒母耳心里头也非常非常的忧愁。这忧愁到一个程度，到了第15章的最后，他里头被那个忧愁许久许久，他里头被这个东西已经打败了。我们看一个图，至少撒母耳的4个面相是完全崩溃的。他的心，他的生命受到威胁，他的家庭是失能的，他的20年的心血归零，他的事工是失败的。他所高立的王，这不是你高的王吗？今天怎么搞成这样呢？这不是你选的吗？今天怎么会这样？这是撒母耳的低谷。撒母耳看每一个面相，他抬起头来，就是为什么这么难，以至于他忧伤忧愁到一个程度，他无法往前走，以至于16章第1节，上帝对他说，我既然都厌弃了扫罗作王，你还要忧愁到什么时候？停下来，停下来忧愁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的确很困难，但神给撒母耳一个新的眼光，停止忧愁来看上帝，眼光往上看，看上帝。诗篇第42篇告诉我们，讲了2次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在我里面
烦躁，
应当
仰望
神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忧闷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很有趣，忧闷的原文就是弯腰弯下，忧闷的意思就是把头低下来，把腰弯下来。忧闷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力量，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是弯下来的。忧闷的字根的意思就是弯腰。而神吩咐诗人，你不要忧闷，不要低下头来，不要烦躁，要抬头仰望神，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，是我的
神。
神吩咐我们抬头仰望神，停止现在这些情绪，停下来，停下来。尼希米记第8章也告诉我们，百姓痛哭，而尼希米以斯拉提醒他们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
力量。
神应许给我们喜乐。这群人听到神的话，也看到我们违背神的话，弄到国破家亡，今天可怕的光景，他们痛哭，而上帝说停下来，今天是圣日，这是赞美神的日子，不要忧愁，靠神而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。神知道我们所打的仗。耶稣对失去家人的人跟他说，耶稣吩咐他停下来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耶稣对寡妇，这个没有死了儿子的寡妇，连续他说，不要哭，停止我们的哀伤。我们能够停止很重要，是因为耶稣正在担当。经文告诉我们，神提醒我们要把一切的重担，要卸给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
顾念你们。
用此言把它背下来，我们再读一次，请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把你们改成我，请。我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我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忧虑卸给神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要卸给神。我们来读，请。你们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。 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再一次把你改成我，请。
我要把我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我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
求主帮助我们，神答应我们的，停下来，停下来一切的忧伤忧愁，抬头来仰望我们的神，来仰望。有一个图让我们来思想，的确环境很困难，但呼求神让我们来仰望神，仰望神。保罗提到了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不致失望。四面受敌，看来东西南北都无路可走了，出路在哪里？出路在上面。我们来仰望神，因为神是从天上来帮助我们的神，以至于上行之诗不断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向山举目，我们的帮助从何来？我们的帮助从
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
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向神举目，抬头仰望神。环境很困难，很困难，但是我们却有一个眼光是向上看，聆听神，寻求神，重新思想神对我们的呼召呼唤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跟牧师参加了一个研讨会，这一个几年前，这位心理学的老师告诉我们，当一个人在情绪低谷当中，可以很快改变一个人的情绪的一个身体的物理的方式是什么？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。如果我觉得压力很大，心情很沮丧，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动作可以很快的来转换，这个动作就是把头抬起来。大家试试看，很多时候我们很沉重的时候，就会开始不断的低头，不断的哇，越来越沉重，这个肩膀好像千斤重。但是我们试试看，把头抬起来，这个动作会让我们有一个仰望。哦，这是心理学告诉我们的，哦，这是他的研究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是我们要仰望神，仰望神，神帮助我们。哦，我每天早上跑步跑 1.5 公里来到教会。我最近在思想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就学会学习，哦，目光不只是看前面的五公尺，我开始看更远的，哦，这个我们的旁边的先进人的山。哇，我就哦，当然还是要看旁边的车子了哈，哦，我就看远方。哇，就向着那个标杆，向着那个山跑来教会。哇，来登耶华的山，来奔向耶华的殿。哦，真的是奔向耶华的殿。好，哦，哇，我觉得当我抬头的时候，那整个心情整个眼光开始不一样。我印象很深刻，是我在当兵的时候，好多年前在当兵的时候，有一次在湖口，我们下基地的训练，哦，我们刚刚在屏东打完三军，管休了一个半月，然后接下来拉回湖口做下基地训练。哦，一到六，哦，平常周休二日， 但那个时候因为要训练，所以一到六在营部队当中密集的，大概都晚上2点睡，早上5点半，哦，早上5点半要起来，哦，要考准则，要预备各种的东西。压力最大的时候，哦，一个准备放假的时候，哦，全连集合场集合，全营，哦，在集合场集合，哦，最后离营教育，哦，最后就讲一些话，哦，最后就可以放假啦。哦，这个家人也在外面等了，哦，就准备要放假，好不容易那么艰辛，最期待就喘一口气。营长就站出来讲话了，营长很沉重的告诉大家，大家这个礼拜表现非常的差，所以这个礼拜全营留守。家人在外面等着放假，接下来的行程想好要来敬拜，一切四个字完全没有了，旁边弟兄3次经都骂出来，这样子啊，我是这个破尾，哦，连辅导长也不能跟着骂嘛，哦，怎么办？哦，全营留守，那就留守吧。哦，营长说守就守吧。就在那个最低谷的时候，哦，那真的就是刚好那天黑压压的乌云一片，哇，天空就像我们的心情一样，哇，那个沉重到爆。但很奇妙，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？这时候我就抬头看，我就看到在那个乌云当中，突然有一道裂缝， 有一抹阳光从那个云中洒下来，神突然让我看到有乌云，但是乌云后面有什么？
太阳。
太阳还是在，有困难，但是耶稣还是在。当我抬头看一大片乌云，但却看到那个阳光的时候，我心就得着安慰，就鼓励弟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哦，我们再努力一个礼拜，再努力一下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很多时候环境很难，但是我们向上看，求神让我们抬头仰望我们的耶稣，神鼓励我们，阿门。十六章第一节，神对撒母耳说，你忧愁要到几时呢？接下来说，你将膏油盛满了
脚，
我差遣你往耶西那里，要膏抹下一个君王，膏油盛满了脚。哇，这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，请问撒母耳第一次膏油盛满脚膏的人叫扫罗，是成功还是失败？
失败。
失败。
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准确的时间，就是从扫罗受膏到大卫受膏这个时间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精准的时间，但是很可能已经过了十多年，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。他看着他所设立的一个君王一步步的走向疯狂，走向违背神。在第十章第一节，上一次膏油膏是膏在扫罗的头上，膏他做君王，而那次膏力是完全失败，甚至他所膏立的王要来追杀他，情何以堪。而这时候神再一次，十六章再一次，第二次吩咐他，把膏油装满了你的脚，起来去完成使命。哇，各位，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鼓励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，很可能假设已经十多年了，那个脚已经放在家里的角落，已经放了很久，积了很多的灰尘，搞不好还有蜘蛛网，哦，就像整个国家的那个惨败的光景一样。他是士师，他是先知，但是他却无力改变他的国家的情况。他的脚放在旁边已经放了十多年，但这时候神吩咐他把那个脚拿起来，把灰尘擦掉，把膏油装满其中，再一次的走向神要你去的地方，完成神要你完成的任务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过去的经验所打败，我们觉得我们不能，因为我们失败了，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失败了。撒母耳也可以回答说，你找别人吧，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人，但是他没有推却，他继续完成神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神鼓励我们不要往后看以前种种的悲哀悲伤，往前看，神给我们前面的道路，神给我们前面的使命仍然在，神给我们的呼召仍然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很有怜悯的神，阿们。神非常乐意给我们 second chance， 第二次的机会，再次呼唤我们。请问以利亚有没有跌倒过？神有没有给他第二次的机会？神有没有给他寻找他，给他吃，给他喝，给他睡，给他重新的使命？有没有？
有。
神给他微小的声音，神给他新的使命，重新的来奔跑这个荣耀的道路。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。彼得有没有三次否认主？
有。
神有。耶稣有没有去寻找他？
有。
耶稣有没有三次询问他？
有。
神给他第二次的机会，不要放弃，不要害怕，神仍然呼唤，神仍然使用，神仍然怜悯。尼哥底母第三章，约翰福音，耶稣对他讲的第一句话告诉我们，人若不
重生，
重生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从上头生，第二个是再生一次。神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，再来一次的恩典，再来一次的恩典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，他看过去自己是亵渎神，逼迫人，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
怜悯。
过去怎么样逼迫神，攻击人，今天神给他第二次。十五节提到，过去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，如今我却成为拯救人的使徒，何等的奇妙。神有没有给他第二次的机会？
有。
约拿有没有跑掉过？
有。
神有没有给他第二次的机会？
有。
弟兄姊妹，神是很有怜悯的神，求神让我们看 神仍然连续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孩子，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。彼得书信告诉我们可以有盼望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我们来读，请。
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
弟兄姊妹，神鼓励我们往前看，有活泼的盼望，因为耶稣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我们人生可以永远可以再来一次，让我们有新的盼望，有活泼喜乐的盼望在我们的当中。神帮助我们，保罗说他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被过去所捆绑住，有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，他说年轻人跟老年人的差别不在年纪，而在于我们的眼光。老年人常常想以前的事情，想当年，哇，这个以前当兵的时候被留守怎么样，这老年人，好，老年人常常看以前的事情，但是年轻人想的是什么？未来的事，想的是未来的事。弟兄姊妹，你我在属灵上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？我们常常想，我大学的时候很热心呐，我以前也怎么样服侍主啊，还是我们想，主啊，这个暑假我要怎么服侍你？接下来我要怎么服侍你？我到了人生新的阶段，我要怎么回应你？我们人生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？求主帮助我们往前看，往前看，不要被过去很多的东西所捆绑。哎呀，早知道，早知道就不要卖那个房子，早知道就不要嫁给他，早知道就不要读这个学校，早知道，这些早知道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。许多人被过去的牢笼所捆住了，永远要不断地去重复那个经历，这种人生是不能往前走的。看着后视镜是不能开车的，但是当我们往前看，主啊，是的，过去我曾经软弱，如同彼得，如同保罗，如同约拿，是的，我曾经跌倒，如同以利亚，如同这里的撒母耳，曾经忧伤，主，但是我依靠神往前走，把膏油拿起来，把神给我们的命令拿起来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不断的看神怎么样引导我们往前走。神鼓励我们，我们不能改变昨天，但是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，我们今天的选择会成为 明天未来的历史。5年后我们会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们的人际关系，我们的家人关系，我们的健康情况，基本上从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就决定了5年后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神帮助我们往前看，往前看，往前看。几个礼拜前我接到了一个讯息，让我很感动，一个年轻人30出头，他传一个讯息告诉我，他说，徐牧师，我要跟你分享我的改变。在2017年，已经是9年前了，那时候他在台大读书，我在台大传福音遇到他，认识他，而带他一对一陪读读圣经。那时候他没有信靠耶稣，他就毕业了，接下来他告诉我他要去外岛服替代役，接下来9年我们就没有联络了。而他给我一个讯息告诉我，他去替代役之后，后来他到高雄的一个教会受了洗。2022年他到澳洲去留学，他用4年拿到他的学位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他在澳洲的教会热心的服侍主，带领青年人的团契，带领人信耶稣。而最近神感动他要全时间服侍神，他在教会做见证，他把他的见证跟我分享。他说他常常最近想到，他后来2026年今年回到台湾，他说他常常想到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怎么样带他读圣经的那个画面，他就写一个讯息来跟我分享他的成长，他的改变。我说，你上台北我要请你吃饭哦，9年前答应说要请你吃饭没有请到，你上台北我要请你吃饭。 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当中，有些时候会灰心，这样子传福音有用吗？我们这样子去发单张有用吗？但是神使用那一个小小的种子，在人的心中结出美丽荣耀的大树。阿们。我们往前看，我们一切是为神做的，大有盼望。也许今天看不到什么改变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继续往前看，做对的事，做神要我们把膏油盛满了我们的脚，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。最后了，除了我们要往上看，看上帝，往前看，奔赴使命，最后一个是我们向我们的心看，因为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心。第七节告诉我们，撒母耳到了耶西的家，接下来看到耶西的大儿子叫以利亚，人高马大，一看，哎呀，撒母耳觉得这个透懂啊，哦，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了，他很适合当王，哦，一表人才，哦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但是神立刻提醒他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神并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看
外貌，
耶和华看
内心。
神提醒撒母耳，神没有拣选以利亚，没有拣选耶西的这几个儿子，有一个在外面放羊的，后来被叫回来是大卫，神拣选他，高立他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我们不断的思想，我们要看什么？人看外貌，神看内心。我们问上帝，在大卫这个小牧羊人里头看到了什么心？大卫的心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从撒母耳下第十七章，在哥利亚的战场上，我们看到了大卫的心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关键。大卫的心是什么？感谢神，我们看到十七章第二十六节，他听到有人辱骂上帝，辱骂耶和华神，他问的一句话是，这个人是谁？有人去杀这个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，怎样待他？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？竟敢向
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
他里头有一颗对神敬畏、关心神荣耀的心，他凭什么骂我们的神？他凭什么羞辱神？他是谁？他里头关心神的荣耀大过关心自己的安危，他关心上帝。经文继续讲第四十五节，他里头有一份信心，他要得胜是靠着神。你来攻击我，刀枪同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
万军之耶和华，
我靠着神的名我可以得胜。四十七节继续讲，因为征战的胜败
全在乎耶和华，
全在乎神。他有一个信心，他关心神的荣耀，他第二颗心，他有一颗很强壮的信心，征战的胜败全在乎神，神在我这一边，我一定会得胜。他里头的那个信心跟勇敢是何等的刚强，而他不是为自己的荣耀来征战，让大家记得我大卫多么厉害，哦，不，他要什么？他努力征战的目标是什么？他说出来，他提到了要让普天下所有人都要知道以色列中
有神。
他要得胜，得胜的目的不是彰显大卫的名，不是，是要彰显上帝的名，让所有人都知道神是神。他里头关心神，他里头渴望万人要认识神，要敬畏神，要来尊崇神，他的心是何等的荣耀跟高贵。而在打完胜战之后，而扫罗问他，你是谁？他说出一句话，他说，我是你仆人伯利恒耶西的儿子。他甚至没有讲到他的名字，他里头的那个谦和，他里头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牧羊人，他的谦和成为他的心很特别被上帝所看重的。弟兄姊妹，神看到了这一个小小的人大卫，他的心跟别人不一样，以至于神放心把哥利亚，把整个国家交托给他，他成为一个被神重用的王。圣经当中提到了合神心意，整本圣经只讲了两次，而两次讲同一个人是谁？大卫王。神选择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到了使徒行传再讲一次，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大卫。整本圣经用这个词只用了两次，只讲了一个人，就是大卫。 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是一颗跟别人不一样的心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来思想扫罗跟大卫有什么不同。扫罗看外表，他要的是人的掌声，他要的是众人的支持跟肯定，甚至最后亚玛利人那个事件当中，他拉着撒母耳说，你要跟我回去，在众人面前尊荣我。他要的就是面子，他根本不在意到底神离不离开了，他要的就是面子，他要他 外表大家看到他的尊荣的样式。但是大卫要的是他的心要跟随神，要紧紧抓住神，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一个要外貌，一个要内心。结果呢，最大的差别是神不断对大卫说话，而神不再对扫罗说话了。不说话结果怎么样呢？不说话是到了后来要打仗的时候，扫罗已经没有军师了，他知道他旁边人都是一些马屁精，都是一些糊涂蛋。他撒母耳已经过世了，他最后找不到人，只好去交鬼。你看到了吗？他没有神的话，他慌到一种程度，只能去跟鬼打交道，因为神不再对他说话。而大卫不同，从他 一受膏开始，一直到他年老，大撒母耳记下，最后他提到了，到了最后一刻，神的灵不断地感动他，他不断有神的话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这个礼拜很兴奋的一件事。如果我们的心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如果我们的心讨神喜悦，神愿意对大卫说话一样对我们说话。只要我们得着神的话，请问有什么哥利亚能够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？有什么非利士人？有什么追杀？亚沙龙叛变，在客观分析大卫已经完全没有机会了。好，今天打 NBA 是不是？好，用现在的术语，已经0-3落败了，已经不可能，历史上没有这样逆转过的机会了。但大卫在那个时候，他有神的话，只要他有神的话，就没有人可以打败他。弟兄姊妹，你我面对艰难，很抱歉，明天会比今天更难。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只要神说话，大卫没有一场仗是失败的，因为神不断对他说话。即便情欲上跌倒了，神通过拿单继续对他说话。神可以不要讲话，但神继续讲，他继续听。弟兄姊妹，重点是只要主啊，我要你的话，我要你的话。为什么我们要晨祷？为什么我们要灵修？这不是做作业，这是保命啊。这是我们今天打的仗，我们根本不可能赢。今天我们要处理的事情，今天我们最亲密的关系，夫妻亲子的关系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努力了半天，带孩子出去玩，我印象最深刻是有一次海英师母那时候刚刚生第二胎，我们一次牧家退休，我就带着老大，因为师母要休息，我带着老大出去玩，很开心嘛，大家出去玩，花莲，大家去玩很开心，游泳池啊，陪他游泳。最后我只做错一件事，就是在游泳的时候我去陪林舒雅，只有短短5分钟，没有陪他。他回来就跟妈妈讲，妈妈，爸爸都不管我。我就5分钟去陪林舒雅，他的结论就是爸爸都不管我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？常常我们做了很多，只是一句话讲的稍微语气重了点，稍微急了一点，啪就炸了。哇，这一切的努力，哇，去哪里玩，出国玩，爸爸不爱我，都不管我，哇，都炸掉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打的仗是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。但是大卫最宝贵就是他有神的话，所以神就不断不断地高举他。弟兄姊妹，呼求神帮助我们向心看。主啊，让我的心是你的心，你对我说话，你修剪我，你改变我，你对我说话。很多的时候不是事太难，我们常问为什么这个事这么难，不是事情太难，而是我们的目光太短。 很多时候我们忙着的是解决现在眼前的问题，是不是？这个工作赶快把它完成，哦，这个危机赶快度过，哦，这次的这个生病治疗赶快过。我们当我们觉得事太难，意思就是大家仔细听，意思就是我们把快乐的播放键那个 play，哦，那个播放音乐的那个，我们喜乐的播放键交给那个事情有没有完成，决定我们喜不喜乐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抱怨事太难，意思就是如果这事情解决了，那我就开心了。所以我开不开心就是这个事情有没有解决，就是我把快不快乐让那件事情来决定我的快乐。这种人永远不会快乐，因为他的主导权永远在事情、在环境、在别人、在孩子、在有没有建中台大，永远是这些东西来决定我快不快乐。这种人永远不会快乐。不是事太难，而是我们目光太短。我们目光如果看得更深刻，转换是主，我的心要改变。主，你在得着我的心，你在对我的心说什么？当我们把目光放在我的心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像耶稣的人，我们就把喜乐的播放键回到我们自己的手上，而我们选择，主啊，我选择信靠你，我的心被你更新，求你更新我，求你今天更新我。弟兄姊妹，我在最近不断体会到一件事，就很多时候我们的无奈、我们的叹息、我们的眼泪，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信心需要成长的地方。为什么会忧伤？其实神一个温柔的闹钟提醒我们，孩子，在这块的信心你要进步，你要成长，你的心要交给神，把目光转向我的先生要改变，我的孩子要听话，一定要加薪，老板你要记得我。我们把这些东西，这些求神怜悯，我们当然继续祷告，这个疾病求主除掉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主啊，我的心有没有像你？我的心有没有一天一天更像耶稣？有没有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？人看外貌，难道我们让外面这东西决定我快不快乐吗？难道我的指数要跟着44000点、45000点、血压170、180跟着上去吗？还是我的快乐是，主啊，我的心属乎你，主，我的心是你的心，主，我要走你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试试看，当我们做这样的转换的时候，那个喜乐就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弟兄姊妹，生命最难的仗是关于生跟死，而生死的仗，请问谁帮我们打胜仗了？耶稣已经把那个最难的仗都打过了，今天我们还怕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生命最难的仗是关于生死，而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财富能力能够胜过的，没有。但是耶稣已经得胜了，阿们。因着耶稣得胜，耶稣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我可以在地上失去掌声、失去肯定、失去健康、失去一切，但是我有耶稣，我有永生，这是神答应我的。最难的仗都已经得胜了，今天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注目在耶稣的身上，定睛看耶稣，专心看耶稣。最后神给我的提醒是，生命的成圣是一条道路，成圣就是我们的心越来越像神，而这条道路通常是神有两个方式帮助我们，一个叫做试炼，就是很多的苦难临到我们，我们被动进到这样子的试炼，可能是疾病，可能是环境，可能是这些我们无法掌控的，这是试炼。但是我们仍然仰望神，如果这个试炼神允许在我们生命中，为的是我们的心更像他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。除了试炼，还有另外一条路叫做
操练。
操练，试炼是我们被动，我没有办法选，我临到这个事情。 但是操练是我主动选择，主，我的心要向你，我要跟随你，我要走你的路。每天早上听神的话，能够正确的知道主啊，你今天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全力以赴，我人生走这个操练的道路。马上暑假到了，暑假我们有宣教，暑假我们有八支短宣队，我们听到一些弟兄姊妹想尽办法排假，哇，甚至请半天想尽办法来参加短宣，很感动。我们来操练宣教，那你说我没有办法投入，那我们可以不可以用祷告来投入呢？每天早上礼拜一晚上祷告会，我们开始为暑期的宣教祷告。我们要前往新竹、宜兰、石牌、淡水、花莲，我们要去宣教，我们在本地台北要宣教，我们能不能用祷告来投入？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奉献来投入宣教的圣工呢？我们能不能够积极的操练，主啊，让我成为一个福音的大使。马上6月28号要来了，两个礼拜后，我们期待，我们预备了诗班，预备了美丽的诗歌，美丽的信息，我们好期待，好不好？我的家人，我的好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当中，我有没有起来祷告？有没有起来积极的分享福音的爱？单张在门口的招待桌上，我拿两张祷告，祷告，主给我机会，让我有机会去发单张。求神鼓励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人生有试炼没有错，但是人生更有许多的操练，让我们在操练中让我们的心被改变。求主恩待。许多人问是为什么这么难，是的，的确是很难，但求神让我们回到向上看，向前看，向心看。主，工作很难，工作很难，主啊，但是愿我的心学习忍耐，学习等候。人际关系很难，但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效法耶稣，柔和谦卑。很多的话真的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不要那么快的回应，真的，我们等候神对我们说话。很多时候我们有道理，但是讲出来没有益处，这句话就不要讲，时机不对也不要讲，我们就是等候神，等候神。哦，真的哦，未婚男女哦，很多时候各位不讲话都很有气质。好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安静安静等候主。是的，健康很难，但好不好，我们目标不是在那个健康的结果。其实你我结果应该都是不爱听，是不是啊？哦，都是辛亥路那边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们的结局应该都是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但是重点是我们每一天走的路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每一天踏实的走的道路是上帝喜悦的路，这是我们心所渴望的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神要的？我是合神心意的人吗？弟兄姊妹，愿主让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来走新的人生的道路。我们透过信息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，谢谢。
谢谢许牧师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又到了信息一分钟的时间。我们思想为什么这么难，现实有许多的重量让我们无法喘息，而属灵领袖也有黑暗的时刻。我们思想撒母耳似乎面对全面的挫败，落入悲伤恐惧中，神介入，走出低谷，向上看，向前看，向心看。首先向上看，我们要放下重担，停止悲伤，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卸给神，仰望神，往上看，神给我们力量。第二，向前看，不要停下来，虽然过去失败，但把膏油盛满脚，神给我们活泼的盼望，我们永不失望。恩典的轨迹，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。以利亚、彼得、尼哥底母、保罗，失败不是终点，而是神介入差遣的起点。我们更要向心看，人看人看外貌，神看内心。就是让我们追求一颗合神心意、蒙神喜悦的心。扫罗跟大卫的差别，扫罗关注外面，大卫关注里面。扫罗不听神的话，大卫听神的话，得着神的同在。大卫的心充满了敬畏， 充满了意象，充满了信心，充满了谦卑，不断得着神的话语和神心意。许多时候不是事情太难，而是我们的目光太短，而是我们的目光要更换。重点不是解决眼前的问题，而是练出属灵的肌肉，顺服神。求神帮助我们要进到成圣中，接受是透过被动的试炼，而我们更要学习主动的操练。而我们有个极大的盼望，最难的仗耶稣已经得胜了，我们忍耐到底，终必得救。我们祷告，愿主恩待我们。生活很难，但是我们的目光在耶稣的身上，看见主得享平安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有很多的困难在牧养当中。一些弟兄姊妹这礼拜要开刀，一些弟兄姊妹这礼拜要面对重要的选择，要出国，很多很多的挑战。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正在工作，阿们。以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，我们先用聆听的方式跟着小诗班，好不好？我们学习把一些的困难交给神，他要引导你。而到副歌我们一起来敬拜，我们请诗班。好，我们又大又难诗交给神。
Oh,
弟兄姊妹，什么是我们心中又大又难的事呢？好不好，我们交给神，耶稣的肩膀上承担了所有世界所有的重担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呼求神，让我们不再困在自己的情绪中，我们抬头向上看，我们向前看，拿起膏油，我们向心看，主你改变我的心，让我的心成为耶稣的心，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主，得主安慰的祷告，请。这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家人，我们心中最担忧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，我们用信心把我们所担忧的人交在恩主的手中，求神怜悯和保护。我们也更呼求神透过这个危机，让我们全家一起经历福音的安慰，一起经历福音的大能与奇妙。是的，神帮助我们，生活很难，但是我们可以依靠神。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祷告，也为我的心继续依靠神，学习顺服神，锻炼出顺服神的肌肉来祷告，请。一起来祷告，主耶稣来到你面前，谢谢主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你的肩膀背负了所有的重担，因此我们可以把重担卸给耶稣。主啊，恳求你恩待我们，撒母耳经历过最低谷的时刻，主啊，但是神安慰他，停止他的悲伤，给他膏油，哦主啊，让他重新完成神给他的使命。哦主啊，今天有我们生命上所背的担子，恳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向上看，看到我们的神正在掌权，让我们向前看，不要被昨天过去所捆绑。欧主啊，愿我们的心成为大卫一样合神心意的人。欧主啊，让我们在每一个困难中锻炼出顺服神的肌肉。欧主啊，选择顺服主到底。愿你的灵浇灌我们这个早晨。欧主啊，我们家人刚刚过世的，欧主啊，接下来这礼拜要开刀，欧主啊，接下来